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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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讲跟大家介绍到这个《法华经》的序品当中，六成就的众成就里面，这个杂众，也就包括天龙八部鬼神。上次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天众里面的欲界天和色界天，所以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但在三界导师里面，事实上只有欲界天跟色界天有学习佛法的机会，无色界天他境界最高，但是他学佛法的机会反而没有了，因为他没有以任何的这个形体色相音声来作为沟通的这种对象。所以无色界的天天人可以说他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我们大家有时候会生活在物质的世界，甚至生活在欲望的世界里，如果生活在满足不了的欲望世界里，那势必就产生仇恨、敌对、烦恼的情绪。那么如果能够从满足不了的欲望里解脱出来，就是从三恶道里面解脱出来，保持人的正义，在人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善法的欲望，那就是欲界天的修学。在六道中，人是属于欲界以下的五趣杂居地的凡夫。五趣杂居地欲界天的天福太大了，所以在人既能享受到欲界的这种欲望，又能看清楚三恶道的这种贪嗔痴不满的痛苦，所以在人世间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我们都知道不良的不好的东西应该给予改善。有些人几十年都不想改变自己的脾气，明明知道自己不好了，觉得自己改不过来，其实这已经趋向于恶道的状态。就是你要趋向善道或者保持人道，你一定是知恶能改。所以孔老夫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欲界天呢，他也有机会听闻佛法。色界天在初禅二禅，他的法喜升起来了，那他也有机会听法，特别是得了色界初禅天的禅定，身心愉悦自在，对佛所说的一切法能够深信不疑。平常我们 身心没有真实的觉受啊，总会感觉到佛法好像离我的生活很远，把佛法想象的特别高远，高不可攀。但实际上，如果你的内心已经开始改善，把注意力已经关注到你的心跟自己的身体的协调统一上，比如说当你的心不向身体以外的事情去注意，就是六根不往六尘上去注意，只往自己的六根门头注意自己，根尘不要勾结，他身心就感觉自在起来了。所以当稍有体会以后，就知道佛法它是我们生命中真实受用的方法。所以色界天他听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受用的，因为欲界众生有自己太多的欲望，所以听法听懂了，叫你把欲望放下，哎，很难。所以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障碍、修行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重了。那么色界天呢，就是在初禅和第四禅这两个地方又尤其受用。这光明天、大光明天这些天，他一个初禅天，他身体的反应很强，身心很愉悦，牵扯他的外在的东西没有掉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的快乐是不以外界为转移的，不会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人我就很快乐，今天遇到这件事情我就很快乐，也不会因为我遇到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很麻烦很烦，他的快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初禅他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自信，到了第四禅呢，他的整个身心跟涅槃非常的接近，所以也有人把第四禅当作四果罗汉，当作涅槃来看的。它非常接近，中间就隔一层，隔一个，一个有我，一个没有我。有我的就把心专注在一个境上，它是一种定境，把心停留在，比如说你想也好，不想也好，如果你要想前面的虚空，全神贯注在前面的虚空上。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身心和世界都觉得跟虚空一样，心里的烦恼、痛苦、忧虑啊，所有的世俗的观念，就在这个专注当中被净化了、被淡化了。所以，这个色界天听法也能够受用。但是无色界呢，它就麻烦了。无色界它没有色身，不但没有色身，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变化身也没有。这个色界天从观音天开始，它是以光来代表声音的，所以无色界啊，它连声音也没有。观音天以下我们用声音来沟通，需要讲话。如果我们现在处在观音天，我们就坐在这里，大家就停留在这里就可以了，你就看佛怎么放光，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哎，看那个光一放呢，你身心就知道，哦，这个光是正光，这个光是邪光，这个是六道之光，这是恶道之光，这是天人之光。哎，佛他把光放出来了，那个观音天以上的人，他一看就知道，哦，佛现在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有这种光，我应该现在去放这种光，它完全是以光去沟通。但是无色界天呢，连光的颜色也没有了，因为你用光去沟通必须要有颜色，比如说我们刹车就是红灯，拐这个拐车就是黄灯，左拐就是左边的黄灯，右拐是右边的黄灯，你那个开车的时候在后面的人一看前面那个灯亮起来，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哎，这个也是我们观音天的这个性质，就是在人间也可以用光来沟通，不一定用声音。那车的后面的这个灯就是用光来沟通的，我要左拐弯了，左拐弯的灯一打，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观音天以上的到这个第四禅天之间， 他们听法不需要讲话，但是佛子要放光。所以我们经常看大乘经典里面，佛要讲法之前都是先放一段光。那有些光呢，我们看起来觉得很殊胜很难得，那每一个人也根据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来理解这个光到底什么意思。理解不了的，就像我们大家听课听不懂的一样，声音听懂了但是意思不懂。哎，你看到佛放这个光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光不知道。所以菩萨这个像41位法身大士，那佛放什么光表示什么意思他都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无色界的众生，他觉得这个声音太麻烦了，太局限了，就是语言本身太局限了，他不想用语言去沟通，他就可以用光去沟通。然后光呢，他觉得也是太麻烦了，很啰嗦，直接用心灵去感应就好了。可是他的心灵感应，感应到什么呢？就是无色界众生，他感应到的心灵是心灵的一种境界，自己内在的一种境界，跟外在基本上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佛菩萨想给无色界的众生指导都很难，除非他是圣人，然后他要进入无色界的禅定，这个时候你跟他沟通没问题。凡夫进入无色界的禅定之后，他想让这个佛菩萨，如果想让无色界的众生来接受佛法，来弘扬佛法，他做不到，他没办法，因为他实在是完全自我，进入了自我的世界。那这个自我世界跟自己心灵的开脱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无色界的第一个就是空无边处地，因为在欲界和色界这个出场有声音比较麻烦，二场以上到第四场有光了，这些东西都是有范围的，我们感受到声音，在这里讲就在教室里听见，外面就听不清楚了。哎，你放光呢也是放到有限的位置，虽然佛的光放到3000大千世界，但是我们欲界和色界的众生的福报所限制，你看不到它这么广大圆满的光明。就像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时时刻刻都照亮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份信念，没有这份缘，那个佛的光在你的心中就起不了作用，因为你把自己的心把这个门关起来了，这个光照不进来。那你现在如果相信佛菩萨了呢，你的心就开始打开，他的光就照进来了。就像一个人他相信了上帝，基督徒相信上帝，那上帝的光就会照到他的心里面。那有些那些这个天主教灵修的人，他坐在那里非常感恩这个上帝，上帝的灵光就在他心中会打开，哇，他就觉得特别感动，这个成为真正上帝的子民了。这个同样的道理，所以十方诸佛的光明照在身上，由于我们欲界和色界的众生心量有限，我们的心量有局限，所以你接受到的这种光明和智慧也是有限的。那么到了第四场之后，这个修禅定的人他心里就想，这些光都有局限，我能不能不要局限这些东西，只要有光只要有声音就会有局限，他心里想，我就不要这些声音也不要这些光。那看到自己的心里面一片空寂，光和音在他的心中完全消失，光和音消失了，身体是由光和作用音波声波共振组成的，这个身体跟外在的世界都是由这些动态的光波和声波组合起来的，那这个世界在他的心中也慢慢的消失掉。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哦，过去有人他能够 这个上天入地啊，就是这个隐遁术啊，它能够从地上遁下去。我们想这个地也是大地，这么结实的东西怎么能遁得下去？我们人不好歹也是个东西，那阿罗汉穿墙越壁，有些人功夫好的，那些气功练得特别好的，据说也能够穿墙，这也很厉害。他就是把这个光合作用的原子啊什么东西给他松化掉了。那有一个人，他这个回家的时候本事还蛮大的，忘记带钥匙了，那到了门这里进不去了，两个人，然后他就说，哎，你稍等一下，我从里面开。那门都关掉了，钥匙没带，怎么从里面开？他就坐在那里，过了一回他就从里面门开出来了，这人就从那个门缝里面进去了。就他自己啊，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的这些光合电子啊，这些东西光合作用、声合作用，这些波，无限的波聚集在一起共振，然后他有这个力量能把它松掉。那么他这个执着就必须要突破，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对心的执着、对境界的执着，就把自己画地自牢，框一个架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很难突破这一点。特别是自我的这种感觉，你那个我在那里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我，跟别人都不一样，然后呢完全是一种对立的心，那你这个自我就很难突破，因为越执着越坚固。所以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呢，他看到了我们平常的人对于这个光波声波组成的这个有相的世界、有色的世界和有色的身心，它的基本核心的内容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身体随时随处都在不停的新陈代谢，生生灭灭，来来去去。换句话说，身体的存在就是无限的波的共振，它波在互相撞击。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有阴阳两极，如果用物理学去研究呢，就是最小的这些什么这个电子也有正电子、负电子，就是所有的粒子都有正负两面的，有看得见的粒子，有看不见的粒子。那么看不见的粒子呢，就是波，所以最初的所有的组合都是波的共振产生的。当他的心觉得这些波的共振产生，我就不要这些共振产生之后的这种形象，我的内心直接契入到波的本身。所以他契入到波的本身，那个声波还有声音，光波还有也有形象，他就不要这些形象，不要这些东西，不要这些声波，他的内心完全进入了一个空无边处。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打坐坐在那里，也会偶尔会感觉得到，比如说你坐的定稍微好一点点，身心空掉一下，空掉一下觉得好像这个腿也没有掉了，你看到他觉得没有掉了，然后身体也没有掉了，这个世界也会没有掉。你坐在那里没有掉了以后，实际上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打开了另外一扇世界，并不是说欲界和色界的这种形态就从此消失了，因为我们的果报还在这里。你进入这个空无边处禅定的时候，你这个色身的果报还在这里，还没有结束，它也不会没有掉。但是你的心灵的境界、禅定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身体光波的作用，光波跟声波的这种作用了，所以他一下子就证得空无边处。空无边处，他只感觉到自己整个世界一片空寂，只有虚空。他认为我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我，我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空的境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它这个空间感觉很广阔，没有边际。只要有一点边际，还有一点东西，比如说我的现在空到中国这么大的这个世界已经空掉了，可是你整个地球还没空掉。如果你觉得整个地球空掉了，外面可能还有月亮，还有太阳，是不是还没有空掉？空无边处，它是所有的一切，只要有形象的看得见的东西，他的内心马上全部把它空得很干净。那空完了以后呢，停留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你声音给他讲没有用，你光在照着他没有用，所以他跟佛反而变得无缘了，佛没办法教他。哎， 你神就空在那里了，讲的话你也不听了，没有声音，光给你放到你身上，你也接触不到，所以空无边处他无法教化，就是进入了空无边处的人他没有办法教育。那么在他自己呢，像空无边处这么广阔，他需要有一个感觉，感觉他的心，他的那个我就是跟虚空一样大，那么大，他感觉久了以后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我好像也挺累的，还是不如当下我明白这个明明白白这个东西更好。你看我知道我现在很空，空的脑子很清楚，但是他一定抓住在空上，所以那么大的空他觉得没有意思，我要只是我现在认识自己，我明白的这个东西，我保持明白，保持觉明的状态我就可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用觉光用觉明来形容自己。大智度论说觉光乃三昧中贼，觉光就是你还有觉照还有观照，自己还有一个觉还有明白的东西在那里，你想真正证入三昧呢，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贼，它反而会障碍你证入三昧。但是我们在这个欲界和色界执着的人，你连梦都没梦到，我们平常随时都有这个识，就是认识人啊，你见色闻声，好的坏的快乐的痛苦的，它背后贯穿的就是这个识，凡夫都有认识的这个识。所以当他空无边处的环境，这个无边无际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啊，他内心就觉得这无边无际的感觉不就是我的认识吗？我需要无边无际的这个感觉，好像房子特别大，我还不如去注意我自己好了。当他注意自己的时候，他就证入实无边处地，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只是自己明白，那个空的那一层还需要有一个空在那里的那感觉没有，他就抓住这里明明白白在这里。所以你如果跟他讲法，他只知道明白，他只是保持明白，那讲法的声音跟这个光放过去，他也知道我只是保持明白，你讲什么其实我已经不理你了，你给他再讲什么他不去分别，不去想你在讲什么，你放的光你再大再圆满，我不去理解你的光，我只保持我现在知道这个状态。有时候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在那里就法师讲什么我都很清楚，但是讲什么我也不去管他，结果讲完了啥都没有，就身心完全是空的状态，讲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你稍微专注一下呢，你也会发现，因为在他的这个境界里面跟他讲法呢，他自己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受用，所以实无边处的人啊，他基本上也是很难得到改变的，因为他要专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不专注，他要听一下法，就像这个四果相的罗汉，四果相的罗汉是什么罗汉？就是三果罗汉之后，要证四果罗汉之前，在这段时间，他需要断除72品的私货。这个72品的私货就是四禅八定，就是八地当中每一地有9品私货，就8972。这72品私货里面呢，这个实无边处空无边处以上有36品。那如果他是圣人，他已经见到无我的道理了，他进入了这个空的状态，他就能够知道自己执着在这个空上，拒绝这些外在的声音和色相啊，这种拒绝抓住是一个错误。然后呢，当他再进一步，他认识到这个实无边处了，看到自己什么妄想都没有，然后呢明明了了，分别心的功能在那里，但是没有分别心，然后他觉得这个明明了了，这个是谁在明了？从原来的习惯上看，还是我在明了。所以他那个失惑，就是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还是有我的感觉，但是在观念上他不再有我。这是四果相的罗汉，他已经见到无我真理的人，他在这里呢佛菩萨讲经说法，他能够以真理去真理无我的真理去对照他们，对照那种境界，他可以受用，可以进步，那是他是圣人。但是凡夫到这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接近于圆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常感觉到我接近于开悟， 是不是？我接近于开悟，我听法听的时候好像哎呦我不懂了，我是不是已经开悟了？但是想想好像也没开悟，因为我那么重哪里有开悟，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老是觉得自己啊，空也是无边无际，也是圆满广大，然后认识呢也是无边无际，这个实经圆明啊，明明白白，哎，也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缺陷了，无边处。但是他背后的这个凡夫的我执一定在，他会把那个明明白白那个就当成我，也可能就把它当成是自信，当成佛性，或者当成其他东西，就他一定是抓住一个东西，要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把这个当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我独有的，就是别人还没看见，别人没有的，这样子他又有一个是非人我的一个对立存在。所以十五边处啊，他自己想修行也很难。那么再往上找呢，这个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更接近于涅槃，连这个实也没有，有这个实还在你麻烦，连实也把它空掉也没有了，但是他背后的那个观念就会指导自己，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是不是就已经涅槃了？那个认识都没有了，不是涅槃了吗？很多凡夫到这里他以为自己真的是涅槃，那么更进一步呢，就是在观念上他实际上是不停的去调整自己，调整自己，让自己调到往前也不对往后也不对，中庸之道，达到整个凡夫生命的极致，和谐平等，心安理得，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证到了。那中庸之道讲的跟这个老子讲的无极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样高的高度，就是如果你真正修行的人他可以达到这层高度，但是背后的那个我就是根深蒂固的具身我执啊，他很难，就根本我执啊，很难把它突破。所以在这个空无边处这个四空定里面的凡夫众生基本上是很难来听法。所以我们看到大乘经典也好，小乘经典也好，有欲界天的，有色界天的，但是无色界天的这个众生就没有来听法。因此呢，我们讲三界导师啊，四生慈父，这三界导师只能导欲界跟色界，无色界它很难导，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导。从那个四果相的罗汉说，他在境界上他才还停留在这个四空定当中，那他的观念，无我的观念已经有了，圣人的知见已经有了，那么这种从境界上说他也是无色界的这个众生，因为他的境界在那里，禅定功夫还在那里，所以佛呢能给他们，给这些圣弟子啊做引导。因此我们讲释迦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没有标无色界啊，也就正常现象了。好，在这个天众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呢是龙众，就是佛讲大乘经典，天龙八部鬼神，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有缘的都可以来听法。那这个龙众呢是比较重要的，天龙八部嘛，这个天跟龙经常是讲到一块的。大家翻开这个经书的第五页啊，第一行有八龙王，南陀龙王、拔南陀龙王、梭伽罗龙王、何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耨婆达多龙王、摩罗斯龙王、优婆罗龙王等，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这是指的龙众。这个龙啊，在这个释迦佛成道的前前后后都是重要的护法，护持佛法。我们看到现在去印度、去尼泊尔、去泰国，你会看到有一尊释迦佛的像，他这个像的后面呢 这个佛像的后面呢，会有那些眼镜蛇，这个就是佛坐在这里，后面有九个头或者十三个头，那个蛇很多，在背后就这样飞。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怕蛇，蛇又是代表毒哈，就是这个蛇蝎心肠是吧？就代表毒，所以中国的佛像后面基本上都不敢把蛇竖起来的。啊，印度、泰国现在他们也是有这样子，啊，包括这个缅甸他们。中国的这个佛像背后呢，就搞一个背光，我们知道后面的背光，就佛放出来的这个光，我们看见就哦，是佛在放光了，看起来比较舒服。那释迦佛在这个成道之后啊，头一次去度这个三迦舍的时候，他这个大迦舍叫优罗频罗迦舍，他的那个叫四火外道，他们就是每天要把火烧起来在那里，然后把自己的这些一些东西拿去烧掉，就代表我的业障要把它烧掉。那火烧起亮亮的，就觉得这个代表智慧的光明已经有了，自己不停拿这个火作为光照的这个对象。那现在西藏有很多火供嘛，他们认为可能就是这个四火外道那里学习来的，就是这个文化传播有时候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当然这个密教里面不是这样讲，它也是一个表法。那释迦佛要去度化这个大迦舍呢，大迦舍就一看这个释迦佛过来了，就把他说今天晚上我这里没地方住了，后面有个山洞很大的，你到那个山洞去住好了。那他知道那个山洞里面有一条毒蛇啊，剧毒，就是他一般的人都降服不了，但是那个大迦舍呢还是可以的，就是也有就是三迦舍当中的大迦舍，不是释迦佛身边的那个摩诃迦舍，就叫优罗频罗迦舍。那释迦佛在那里就进去住在那里拿一个钵，坐在那里的时候，那这个毒龙出来喷雾喷毒啊，那释迦佛以甚深的禅定，以慈悲的心，就把这个毒龙啊感化过来了。这个毒蛇也后来呢是也叫龙，就佛经里面经常把它也叫做龙来说法。另外一个呢，佛讲大乘经典的时候，当时讲啊，在印度他的老百姓这个听众啊，或者说佛的当时的弟子大部分呢，他喜欢修解脱道，就喜欢修四禅八定，不喜欢呢把大乘佛法拿出去大力的这个弘扬。那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大菩萨把这个大乘的佛经都把它储藏在龙宫里面，直到龙树菩萨出现，就是释迦佛入灭之后的这个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龙树菩萨活了200岁，好像这具体岁数我忘记掉了，就岁数非常大。那把这个大乘经典藏在龙宫里面，龙树菩萨出现才又到了龙宫里把这个大乘经典取出来啊，这是佛经里面的这种记载。所以佛教史上这个龙啊，随时随处都起了护法的这种作用。所以到了中国来呢，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龙也代表皇帝，皇帝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威。那在这个鬼神当中，八部鬼神当中呢，龙众也非常受尊重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寺庙里面屋脊上也雕着龙，柱子上也雕着龙，到处都有龙。这个龙确实是佛法当中最大的这种护法。按道理说呢，龙有天龙，有这个人龙，有畜生龙，也有这个鬼道的龙。这个天龙呢是福报很大的龙，然后这个畜生龙呢是住在海里，就是我们的海龙，海里面的龙。然后这个人龙呢主要是指国王，中国人的这个国王叫人中之龙。还有这个鬼道的龙，就是它会变化多端，然后呢有些恶龙毒龙 那恶龙毒龙它变化多端，你如果招惹它，它也给你兴风作浪的，那个还不是畜生龙，就是它有神通非常广大，那可能是这个包括在这个恶鬼道，鬼道不一定是恶鬼啊，就是鬼道里面的。所以这个龙呢有四种龙，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龙王呢，这些龙王都是佛的护法，佛的护法都能够护持佛法，听佛说法，而且呢善根都非常深厚。就是我们在中国的高僧传里面呢也经常看到有关于龙啊这些记载啊，这个有些大的那些大僧众生啊，像蟒蛇啊，这些巨大的蟒蛇，你如果真正有修行的人，他的心灵感应也是非常敏感的。像以前很早的东晋安世高啊，到中国来翻译佛经，那他到中国来呢，也是降服了一些龙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能够降服龙的，我们汉传的寺庙里面十八罗汉里就有一个降龙罗汉啊，叫降龙伏虎啊，这两个罗汉。那我们看经文里面讲南陀龙王，这个南陀龙王在佛经里面说啊，他有七个头，一个龙七个头啊，很大的。那南陀呢翻译成欢喜，欢什么喜呢？就是他能够调风雨。我们在寺庙上或者在一些神庙上面屋脊上雕两条龙，然后写上风调雨顺，那调风雨的这个就是南陀龙王，也叫欢喜龙王。他一高兴，然后这个世间啊就风调雨顺。如果我们人不高兴了，人行恶多端了，他不高兴了，就风雨了，就不给你调。那有些人到那个寺庙里面看到这个四大天王啊，我经常听到那些导游讲，就是这个四大天王的东方持果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啊，这四大天王正好拿着四个法器，那他们就解释，这就是风调雨顺四大。东方的这个持果天王拿着那个琵琶一弹风就来了。那我们现在看那个小说，那些电视剧里面就有这样啊，风一弹，他这个琵琶一弹啊，就你要多少风，风就来了。第二呢，拿持果天王是拿宝剑的，所以你不调伏，我拿宝剑来，你就得调伏了，你不得不服是吧？拿这个宝剑是代表调。然后呢，这个第三呢，拿的西方广目天王手上拿着龙，龙是降雨的，就是这个行云布雨啊，是由龙来决定。所以如果你没有水啊，缺水的话，你求求这个海龙王，那龙就给你一点水。哦，这个有时候也是蛮灵的。我们七甲寺，我师父在那里住持盖庙的时候，他当时就是没有水喝，就是没有泉水。然后他就跟这个在佛前写了一个龙王菩萨的这个牌位，然后就跪在那里向他求，你如果让我七甲寺的出家人都有水喝，我就塑一个像给你，塑起来，塑一个像就供奉起来。然后这个过不了多久，在后山真的找到了一个水井。那找到水井的时候，我师父很高兴，所以七甲寺的这个大雄宝殿后面那个大悲神啊，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个大悲神底下就有个龙王，塑的比较大的，这其他地方没有的。哦，这是我师父觉得感谢这个龙王啊，谢龙王之恩。所以他说龙呢是代表鱼啊，然后最后的那个拿一把伞，左手拿伞，右手就北方的多闻天王，他左手不是拿一个那个吉祥兽，那个吉祥兽是一个活的，抓在手上活的东西，就告诉我们不能抓得太紧，也不要放得太松。所以呢，一个你不把它抓得太紧，抓太紧了它要死掉的，放得太松了它又跑掉了。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呢，你想人生顺利，你所有的事情都要不要抓得太紧，不要放得太松，那这个尺度啊要自己把握好，这叫顺啊，风调雨顺。 这个 我看解释起来也有点道理哈，听起来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四大天王在按照他的这个造型好像是那样，这个拿的这个法器啊，但实际上他的名字上跟这个就不搭嘎了。你说持果天王，持果就是风，那增长就是条，然后这个广末就是鱼，这说不通啊。多闻什么就是顺啊，这个也有一点点勉强。但这两种解释呢也都可以。所以这个南陀龙王呢，他叫这个调风雨，他的功能就是他喜欢调风雨。按照修行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偶一大师告诉我们，南陀龙王他修行的位置已经是登欢喜地的菩萨。所以他叫南陀啊，是欢喜地。欢喜地是什么地啊？就是我们讲已经大彻大悟见到佛性的人，没有见到佛性你不是欢喜地，所以初地菩萨。但是呢他只是初见佛性，并不是彻底究竟的证得佛性，这中间真正修行才开始，这南陀龙王。那么拔南陀龙王呢，是拔南陀，这个拔呢叫做善，善恶的善，那南陀呢还是喜，所以叫善喜。善喜，善喜的名称是在这个调风雨的基础上，就是他不但自己欢喜，而且还要与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的好处，就善的一面，正面的。这个沙切罗龙王，沙切罗就是海，海龙王。我们如果要求雨啊，一般都是向海龙王求的。那海龙王是祈雨的本尊。我们寺庙里面要挂很多牌子，比如说明天要举行一个大型的露天的法会了，这个课堂门口就要挂出两个字，叫祈晴，不要下雨，就是祈晴。那如果是大旱了，天旱了之后呢，我们要挂一个祈雨啊，祈雨的这个牌。那么你要真正要祈雨，要把这个龙王的牌位斜起来放在那里，在他那里上供，那这个龙王呢，他感应到了，他就能够降雨。所以这个是海龙王呢，是祈雨的本尊啊。我们如果想求雨的话，你可以念南无这个沙切罗龙王菩萨，龙王也是菩萨，像这个南陀龙王都是欢喜地的菩萨。在这个六度当中，六度里面呢，沙切罗龙王他代表智度，就是智慧啊，智慧能够度一切。因为佛法大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代表就是智慧像大海一样。那他海龙王啊，这是一个表法。那偶一大师是这样子给我们讲的。何修吉龙王呢，是何修吉翻译成多头，它不只是七个头，那是多头，也翻译成宝，宝就是三宝的宝，就是多头，都非常宝贵，非常难得稀有。他所证得的啊，所代表或者说所证得的这个境界啊，是普现色身三昧。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变色龙，色可以龙会变很多颜色。那在这个四大天王里面，广目天王他一只手拿蛇，然后拿龙，拿一条龙，这个一般是右手在下面的拿着龙，左手在上面的拿着猪。他的表法就是，这个龙就代表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心情。我们内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到身体，外到整个人间百态啊，全部都是千变万化，日日在变化，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你想要掌握这个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和人生，那你就要掌握不变的真理。所以这个龙呢，它代表多变，就是指这个何修吉龙王， 它是多变的啊。我们常说变色龙呢，就是指这个何秀芝龙王所带领的啊这个龙。但是你想掌握千变万化的社会，它这龙的本身，它色身啊，它会变来变去，变出很多样子来。唯独这个猪呢是不会变的，所以龙为什么要戏猪？就是龙它自己变化太多了，那它一定要追求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追求真理。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还是东南西北，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你是什么身份，天堂还是地狱，真理永远不会改变。那这个广目天王呢，就是告诉我们，你想掌握千变万化的人心社会，你必须要掌握这个人心社会当中不变的真理。什么是不变的真理？世间不变的真理就是因果啊！你一定要掌握明白因果的这个道理，你才做事情才非常谨慎。然后呢，这个遇到了坏事啊、好事啊，你就知道这背后的因果它是贯穿始终的，这是世间的。那么出世间的真理呢，就是性空无我，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就是因果，因由因到果，那它就一直在变化。所以由果，那果又变成因，以后又形成果，那因缘果报生生相续，这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然后我们的内心深处呢，这个无我的空性就是始终不变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就是也是两手都要抓。千变万化社会的因缘果报，我们就去培养福报。你做了好的因，就感到好的果，那你福报圆满了，这福的福德圆满。然后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那就是性空，就是空性，就是无我。那你内心中一方面要体会这个无我，而且呢要把无我的空性不变的真理提得高一点。所以他把一般那个大家看到广目天王的塑像，他拿着那只猪的，拿一颗龙珠的那只手都放高一点，那个龙呢放的都要低一点，然后龙的头就看着这个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世间善恶好坏，都要朝那个无我的空性的地方看进，看仰望，也要看着我们的真理。所以何修吉龙王是代表普现色身三昧，普现就是所有的色身它都可以现得出来，呈现得出来啊。我们现在人比如说东南西北四大部洲，东胜神州的人，他的长相是四方形的，完全四方。那我们南山部洲的人呢，就是正规的人，是上面一半是什么？是方的，上面是方的，这天庭饱满是方的，下面要圆的，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你要圆，就是一半方一半圆。就是我们看，如果画漫画的上面一条线，上面画一个勾，这是我们南山部洲的标准的长相。那一般的人就上面比较宽，你看下面就尖一点点，嘴巴都尖一点。那犀牛贺州的人呢，他的长相整个是个圆的，就太阳哇一下一个圆球。那北俱泸州的人的长相是三角形的，就是他的每个形状啊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啊形体也不一样。他普现色身三昧，就是所有的一切色身身相，包括人相，包括其他的相，都能够随时展现出来。所以这个何修吉龙王也是比较厉害。如果哪个人觉得自己长相不够理想的话，你就可以求求何修吉龙王，让他帮你变现几个好的色身啊，这普现色身。但他要是证得这个三昧，也就随缘自在。我们看以前听别人说，修行好的人，他的身体啊，他的长相可以随时变，可以变成老猴子，也可以变成很年轻的。但是我亲自见过的就是这个清净上师啊，我觉得他，我看到他真的像很年轻的小孩子一样，那80多岁了。后来我听中心法师跟我讲，他说确实这个清净上师有这个功夫。说他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就是庙里面的，他坐在那里讲经讲的时候，下面的当家师跟这个是两个吵起来了， 他这个指示没有说单，没有说具体的是单价还是这个，这两个指示在那里吵起来了。师父还在上面讲经，他下面两个吵了，吵了怎么办呢？他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然后这个上师坐在上面就看看他，看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那里看看他，看看他，看看他们吵吵，最后吵得不好意思了，他们吵好了没有啊？吵好了，我们再来学习。哎，我听想这个大德真也不容易当啊，就他这种包容性。但是呢，他下面这个学习不够认真的时候啊，马上就显得老态龙钟要走了，就好像快死了一样，走路也走不动，摇摇晃晃的，满面皱纹全部出来了。哎呦，大家一下子害怕了，赶紧一帮人那些只是跑过来就跪在那里求上师，你千万不要涅槃，哎，要请佛注视啊，这个我们做的不好，让你生气了。就觉得赶紧求他，一求他他说没事没事没事，第二天出来又是满面红光，皱纹啥都没有了。哦，说他这个是我亲自听他们跟我们讲的，那他这个修这个修法有些修得好的，包括这个普现色身三昧啊，如果修好了，那有些人修得好了，最后老和尚很老了，看去像一个女人，整个皮肤又很细腻啊，心态啊，讲话都女众的声音出来了。有些女众修得很好了，到最后像个大和尚、大丈夫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啊，其实外在的假象啊，也是随心现的，随心现的，但是你不能执着。你随时想以什么色身能够对众生有帮助的，你以这个慈悲的心可以示现一下。没有，如果没有帮助了。他这个自己肯定不会去贪着某一种色身，如果你贪着什么样子呢，那你以后就其他的就现不出来了啊。所以何修济龙王呢，是普现色身上面的啊，这个修本尊。德叉迦龙王，德叉迦叫做多舌啊，舌头很多，也叫现毒啊，就是毒龙啊，毒龙啊，这个毒龙在禅宗里面经常把开悟叫做毒龙影，开悟以后要讲的法就叫毒龙吟。为什么毒龙吟？他这个一开口那个毒喷出来就要你死命了，就是代表我们凡夫啊，老是执着那个我死不掉打不掉。这个禅师的法一出来，你要问他什么他就给你破什么，你要向他求法他说我这里没有法，一法也不可得。你要修禅定，他就拿棍子打你，就不让你定。原因就是我们种种修法都是在人我是非的固执当中，他必须把你这些全部破掉，所以叫毒。这个涅槃经里面有讲，佛性啊如荼毒蛊，佛性涅槃如荼毒蛊，就是大乘佛法了义的圣义佛法。荼毒蛊是什么蛊呢？就是过去有一种毒啊非常厉害，那个鼓做起来以后，把这个毒涂在这个鼓上面，然后他一敲这个鼓，只要听到这个鼓的人都会中毒。哇，这个毒很厉害！听到这个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把荼毒鼓拿出去，把自己的耳朵全部蒙上，打的时候听不到，那个对方都听到了，他们都死掉了。那么佛经为什么把荼毒鼓作为对于佛性的描述呢？就是凡夫的那种欲望啊，沾沾自喜啊，得意啊，然后呢这个贪嗔痴烦恼啊，这些东西聚集起来太多了，我见像高山一样，然后呢这个一讲佛性，一切法皆不可得，无所得，那他心里想就了了半解了，就基本上都会真正听懂的那个我执就会死掉。他比喻这个荼毒蛊。所以德叉迦龙王呢，他是用这个现毒啊，多舌，舌头很多，一讲话这个舌头多，就是话会讲啊，话一讲呢，这别人听了以后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对你刚刚有好处，我们如果受得了了，你就去唱卡拉 OK 可能就受得了了。你就是这个世间的阿谀奉承呢，基本上都是你受得了的，讲的话讲得特别好听，结果呢对你来说可能会增长你的我慢，增长各种习气。所以有时候忠言逆耳，就是这个德叉迦龙王，而且呢他能够多舌，能够现毒，所以也叫做 乐说无碍。他的这个辩才啊，就是舌头多就是会讲话嘛，啊，这是一种表法。一般的人舌头如果短一点的人，他的讲话吐字不清楚的。然后呢，有些小孩子生下来那个舌头下面有根筋，那根筋吊住舌头了，这讲话呢始终是含糊的声音。所以有些有经验的人就是生下来在一个月以内啊，就把那个筋要剪掉了。小孩子那个筋剪掉，他以后讲话就很好听了，就很清楚，口齿很清楚。这个是生活的一些经验可能。然后舌头越长，他的讲话声音越好听，而且呢越清爽。这个佛他的舌头据说是能够把脸盖起来。佛的声音啊，它很薄很细，一伸出来能把脸盖起来，所以它所有的声音，九法界所有的声音，它都能够学得来，都能够讲得出来。鸟讲什么话，佛一听知道了，它能够跟鸟直接讲话。那三途二道鬼道众生，他们要讲什么话，佛也能够表达。那有些那些那个相声脱口秀，那些模仿秀，你看，那我记得那个洛桑学艺，那个洛桑。他表演什么火车啊、汽车啊、飞机啊、大炮啊，那什么声音他嘴巴都能够表演得出来，那说明他的舌头比较长，比较柔软，舌尖比较软，所以多舌的这个龙王呢，他是喜欢说，因为说了别人喜欢听，所以他说了就没有障碍，就乐说无碍，说什么都没有障碍。有些人呢，他一开口，别人就喜欢听他的声音。那这个有一个人跑去听这个海涛法师讲法，然后呢，这个听了半天，海涛法师问他：“你听懂了没有？”他说：“我不在乎听懂，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可以了。”把他气死了。哎，听到声音就可以了。海涛法师声音很洪亮嘛，讲起来很有磁性哦。所以他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内容不一定讲得多好，但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就像我们那个音乐一样的。音乐你说你听懂音乐多少啊，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可能，但是你一听那个声音呢就感觉很好。所以能够把语言讲出来，能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那就是这个德差迦龙王的这个本事啊。所以是乐说无碍，没有障碍。阿罗婆达多龙王，阿罗婆呢翻译成无热，没有热，就是清凉池。阿罗婆达多龙王呢，他基本上都居住在这个阿耨达池。阿耨达池啊，据说在雪山当中，是一个非常清净的，整个水里面清澈透涤、清凉，是佛法当中的甘露，具有八种功德。这个八种功德，从这个阿耨达池流出来的水，它通过四条河。包括客家河、印度河、恒河，这四条河呢流到海里面去，到了海里面的这个水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阿罗婆达多龙王，这个达多就是阿罗婆达多啊，翻译成无热，同时呢又表法为常乐我净。就是在阿耨婆达多龙王去居住的地方啊，就是永远都是那样清净，那样快乐。在六度集经里面啊，有一个偈颂讲这个修行人呢，他这个因为阿耨达池又叫做无热池，就永远都不会热，在深山里面，在这个深山，在高山上啊，永远都不会热，很清凉。所以那个偈颂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无热池中功德水，流入大海不堪饮。八位俱师咸苦辣，清净女人上法境。”就是在这个无热池中的具有八种功德的这个水啊，流到大海里面去啊，就没办法喝了。然后这八种味道呢，全部失去，只剩下咸的、苦的、辣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海水啊？海水可能有咸、有苦、有辣在里面。八味俱是咸苦辣，就是说清净女人上法境，就是比丘啊，不要跟女人来往太多、太密切了。太多了以后，你的上法都没有掉了，都会丧失。 这就像从那个无热之中的工作水流到海里面，都吃都没法吃了。那么这个背后呢，是从解脱道告诉我们修行啊，一定要有这个常乐我净的向往。如果是大乘的菩萨呢，可能只能在苦海当中度众生，就像有些菩萨示现的都是在家的身份，像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些。那么当然这个是另当别论啊。无热之中的这个功德水，它具有常乐我净四种功德，而阿耨婆达多龙王他表法的常乐我净，就是我们如果想修涅槃，就大乘的涅槃，也以这个阿耨婆达多龙王作为护法是最好的。他永远都在护持着求解脱的人，这第一。第二呢，他的护持会使你非常的安心快乐。有些人护持我们一开始这个学佛法好像有很多戒律啊，很多规范啊，很多条文啊，我们总觉得有点不自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但是这个阿耨婆达多他护法的时候呢，他总是让你心满意足，所有的一切都让你感觉非常如意，又如法又如意啊，这个乐。那我呢，就是修这个大乘涅槃解脱的人，那这个龙王来护持他的时候，都是以他的修行为根本，不以其他的为转移。那么我们有时候大家居士在庙里面去护法，有时候呢这个我们自己的智慧啊福德也不够，常常会以我的观念强加给寺庙，强加给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可能也不一定很高兴，也可能对他修行还有障碍，我们常常会不停的去加给他。你看看那个台湾的星云大师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信众好像很虔诚，总想表达一下对这个三宝对师父的这种感恩感谢之情，但是呢你不知道真正他需要什么，所以常常有时候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先修好，如果自己修得不够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你其他做得再好还是不够，都是其次啊。你护持三宝供养三宝，那自己要先成为宝，那才是真正的好处。所以他能够护持得到称这个就是以修行人为根本，同时呢整个护持的当中都是增长清净心，所以他以无热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没有热闹。就是当其他的龙，比如说这个现毒龙，他乐说无碍，你让这个来护法，这个龙来护持的话，你如果做得不好他就很生气，龙我也会生气的，我们也不能惹他。但是阿耨婆达多这龙王呢，他就很清净，他就是整个护持的过程，你要求他也好，你要做什么，他内心不会有任何的贪嗔痴烦恼现起来啊，这个是这个龙王之一啊。下面一个是摩罗斯龙王，摩罗斯龙王呢叫做大身龙王啊，身体长大，也叫大义龙王，就他的思想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宽阔，也叫大力龙王，就力量非常之大。他所修的法门，所护持的法门是无边身法门。无边身就是前面的所讲的这个普现色身啊，它是指各种各样的身体可以示现，而这个无边身呢是指大身，金刚经讲的人身长大如须弥山，整个身心会充满了整个宇宙或者整个世界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身体。而这个大身龙王呢，他护持我们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也很大，就从他自己来说身体非常广大，庞然大物一个。他的思想大义就是思维的方式非常广阔，不会从一个角度去斤斤计较，而是从更多的人事更多的长远的这个眼光去看，而且呢他力量非常大， 大力就像大势至菩萨，势大势至的势就是力量势力。大力菩萨他所修的事情就是当机立断，所以我们在修行上也需要有当机立断的这种态度。有些单断则断啊，单断不断反遭其乱。你现在当下该用功的你马上用功，修行要紧，不要觉得在那里扑扑妈妈拖泥带水，拖了半天到最后还是那个德性，什么进步都没有。所以大声龙王呢，他是让我们要以无边身，广大无边，没有边际，让我们的身心啊充满了这个非常广大的这种感受。那无边身法门也是大势至菩萨的一个修行法门，叫无边广延身。大势至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他能够，因为力量很大嘛，所以一个人的力量大了以后，他的影响力啊，或者说他的能力啊，都会扩散到身边的更多的人的身上去。那他这样一扩大呢，而且大势至菩萨叫无边广延光延身，就是光明庄严。你力量越大，你的世界你的身心啊越是庄严。无边身法门，我们如果想修这个无边身法门的时候，就拿这个，就请这个摩罗罗斯龙王作为本尊的一个法门。下面是优婆罗龙王，优婆罗就翻译成青莲花，叫优婆罗花，青莲花池，这个罗呢翻译池，叫优婆罗花或者优檀佛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有大莲花，有红莲花，有白莲花。那么优婆罗花呢叫做青莲花啊，青色的莲花池。这个在青色莲花池当中护持三宝，护持这个佛法，这个优婆罗龙王他自己的身心就像莲花一样，无论他生活在这个龙王还在海里生活，也可以在人间生活，但是他在哪里生活呢，吐出来的香是清香的，像莲花一样清香。有些龙王还有些龙啊，他的那个味道啊是腥味很重的，特别是海龙王，这海里面的龙那个海水我们知道都是腥味很重的，但是优婆罗龙王呢，他整个身心吐出发出来的那个香气啊，像莲花清香一样。它能够护持我们所修的法门是法华三昧，所以学天台宗的子孙如果想供这个龙王，我们就供这个优婆罗龙王的这个牌位就可以了。修法华三昧呢是他专门来护持的。法华三昧修法有这个法门啊，从慧师大师、智者大师他们都得过这个法华三昧。这智者大师在大师妙悟的时候，他师父说他是得法华三昧前方便炫陀罗尼，炫陀罗尼还是法华的前三昧，就是前方便的一个三，就是好像前加行一样，还没有正式证得。那后来他在天台华典妙悟啊，这个悟到了，肯定是超越了这个就跟法华三昧的境界是一样，因为他看释迦佛在灵山会上还在讲法华经，俨然未上，就亲自看到释迦佛在讲法，所以深悟到法华三昧的这个法门。那么在天台的这些祖师大德当中，特别是湛然大师和这个知礼大师，就天台的十七祖啊，知礼大师，他们都专修过法华三昧。近代的地贤大师还有他的弟子这个根慧老和尚，在民国年间的他在宁波是也是专门在弘扬法华三昧，而且呢打这个法华期啊都是七天七天的在打法华期。方等唱法呢有21天的这个方等唱，也是天台宗四种三昧之一。那法华期呢是7天，在这7天当中每天要洗澡，要换衣服啊，换干净的衣服，然后要进入这个坛城，要结坛，然后在这个7天里面都不能讲话，而且在里面先要诵经，诵法华经，诵完以后然后再拜忏，拜完忏以后还要静坐，就是要有经行，要静坐。 但他这个要求也非常高，这法华经你要非常熟悉，然后从自己的这个坛城，就是一个道场要有这样的一个坛城，一般人他只要求10到20个人之间，就是不能太多，不能超过20个人就修法华三昧，也不能少于10个人，所以这个挑选也有一定难度，就是有时间有这个精力，然后呢有这个愿望，而且人数还要这么多，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啊，这个修法华三昧，那就可以请这个优波罗龙王作为这个护法的本尊啊来护法。这是这个八龙王，这八龙王呢是八大龙众，就是他带着各于若干百千眷属聚，就是每一个龙王都带着一大帮的龙子龙孙来听佛讲法华经，这是龙众。下面呢是这个简若罗王，就是疑神，就疑神是什么，就我们讲疑神疑鬼啊，这个疑神疑鬼，这个疑神就是指这四个这个简若罗王。有四简若罗王，法简若罗王，妙法简若罗王，大法简若罗王，持法简若罗王，各于若干百千眷属聚。那么这四个简若罗翻译成我们汉字就是疑神是人，怀疑他是神，就他有神奇的变化的功能，就怀疑他是神，但是他的长相呢又像人，是人的脸，人的脚手都是人的，但是他的头呢又变得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那跟人的形状又不完全一样，而且呢头上还长一个角，所以简若罗又翻译成一角啊，一角或者疑神或者是世人，就相似的人。那么这四简若罗王呢，他各有能耐，所做的事情都是分工。第一个呢是法简若罗王，法简若罗王他是以歌咏的音声，也是唱歌的歌神，这个唱歌啊，我们有些人喜欢唱歌，那他唱歌唱的那些歌都是正法的歌，就是对人世间的这种痛苦啊，他会表现的非常清楚，就像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那个叫什么猫头鹰啊，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听到猫头鹰就特别害怕，听说那个猫头鹰一叫这里又快要死人了，我所以听猫头鹰直接跟死好像就连在一起，一听到猫头鹰就怀疑我是不是要死了，就是所以他这个唱歌的这个声音呢，就是这四简罗罗王法简罗罗王他所奏的，就是他演奏的这个歌咏的这个声音啊，就是一方面是歌，另外一面他还有演奏，就乐音乐，就乐神，简罗罗也是乐神，音乐的这个神。那他这个法呢，奉行的是四教的法门，就是藏通别圆这四教，他都能够演奏出来。我们现在可能讲这个四教讲起来，大家听起来都很玄很妙。那他这个乐神。音乐神他能够把它演奏出来，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中国不是传统几千年，包括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梵呗啊，其实到今天我们的梵呗听起来我们觉得非常可怜的。如果有志只是能把这梵呗重新振兴一下，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功德。最早传入中国的梵呗啊，余山梵呗啊，它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的梵呗的歌曲主题就是有求皆苦，你看他的音乐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你是有求皆苦，所以你听了这个音乐以后就知道你无论向哪里去求你都是苦的， 那他把佛法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音乐的一个内容，可能是有一个词先写出来，然后根据这个词义再谱这个曲啊，他那个曲谱出来让人听了以后，就会觉得世间你只要求了就是谱的，只要求了就是谱的。那这个我们人可能这个本事不够，所以他这个简诺罗网呢他就比较厉害。哎，他的音乐这一唱，大家心里面就会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们现在对传统的这个音乐其实丧失了很多，传统有很多的文化都在历史上沉没了。过去我们在这个小说里面或者是在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那些音乐一奏，有些人听到这个音乐命就没有掉了。哎，那些武术高强的人拿一把古琴在那里咕隆两下是吧，就在那里就开始战争了。所以这个音乐确实有它的非常独到之处。这个音乐它为什么有它独到之处，就是声音一旦发出来，它这个声波对我们的整个身心它会起到撞击作用。这个撞击作用，这个声音传出来是一个正面的健康的声音，它一定是给我们听了以后就开始健康起来。如果你的声音是一种很难听很嘈杂的噪音，甚至是带着那个怨气的声音，这个心情去发这个声音的话，那听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有些人上早晚课上得很累很辛苦，原因是你不愿意上早晚课，或者那个唱的人他就不太愿意，他就觉得我在还这个账，凭什么我唱这样我要慢一点，你为什么要快一点，就是在那里带着那个怨气，哎呦，大家听起来心里不愉快，没有进展。这早晚课功课本来早晚功课是反背，反背就是说你一念你一唱，大家的心里面就开始和谐协调了。我出家这么多年，这个上早晚课，我一直是内心中是很反对的。说实话，我总觉得这个修行是要打坐的，是要念佛，是要用功的，光在那唱唱经、念念经，有什么修行啊？我因为我不懂啊，说实话。但是有一次我在南京上早课的时候，那个早课在上，大概有七八十人，我们同学还有常住的师傅。这个楞严咒一念啊，念下去，我就听这个楞严咒的声音，我听到了到我这里，我也念出去，我一直听这个声音，哦，一下子就感觉整个殿堂里面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海一样，此起彼伏，自己整个身心就融入在这个波浪当中。就是我本来是把这个我当成一个肉体的我站在那里的，你心静下来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变成这个音乐的那些音符一样，音乐的那些韵律一样，你就跟这个韵律在那里荡来荡去。哦，那个楞严经梵呗嘛，咒都是很清净的，它没有内容，就是我们听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那个声音此起彼伏，你就觉得我觉得太愉快了，这种感觉非常清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早晚课啊，古大德给我们制定了唱念啊，包括合掌啊、饭掌啊、跪啊、忏悔啊，哇，它内容都很圆满的，很包容的很广，那随时都可以让你的身心去记录。但是你的心如果不诚心，不回到当下去念这个音乐的话，你可能念了多久你都觉得还是不上早晚课好，上早晚课还是很累很辛苦，那自己的这个福报啊就不够。而且呢，我觉得我也有这个愿呢，这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我们寺庙啊，常住的寺庙，上早晚课应该是一场非常美妙的梵呗，或者说就是一场音乐会。那音乐会一场听完之后下来，就觉得好像身心很通畅。那你早晚课要上起来是很美妙的，超出世间的一场音乐会。那个时候就是唱比说的好听了，就是你不需要说了，你只要唱，你只要念，你的身心只要静下来就被它净化掉了。所以这个孔老夫子啊，他就是寓教于乐，就是一个人的心灵要让他进步，要让他进化，要让他的心胸宽阔起来，他要通过这个音乐，通过这个声音，弹弹古琴，因为这个声音它没有限制，声音不会限制。我们对我执这么强，你一个有音乐修养的人，他肯定是烦恼要少很多，因为有了这个音乐以后，他的自我会从这个通过音乐的这个声波会向外去扩散， 比如说你声音听到了，我现在声音这么一讲，你看你们都听到。那如果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我，我就是融入在你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房间里面了。所以这个音乐它有它的好处。哎，孔老夫子发明了这个乐，它是很重视的。现在人就很感慨叫礼崩乐坏，礼也没有了，不讲理了，这个乐也坏掉了。所以人的身心灵那个快乐的感觉，进步你怎么去进步？人生大部分都带着愁眉苦脸无可奈何走向死亡，那在死亡的时候不但无可奈何，而且带着恐惧又不想死，不死又没办法，活着也没多少意思。你说这样子一个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无助。所以真正啊，能够明了自己的这个我们要修行的人，或者要升华生命的人，其实音乐最快呢是很重要。所以佛你看他讲经的时候，这个乐神呢都要跑过来听，那也是从佛这里得到教化。然后呢，他所护持的，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法，可以说这个四解罗罗王就是最早的佛经记载里面最早的梵呗乐团。他就是那他为什么说他梵呗乐团呢？因为他所歌咏的音声，他演奏的是四教法门。他可以表现世间是苦，苦是无常，这个无常是空，空是无我，这是藏教所表达的。他可以说世间一切都是不生不灭，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就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歌词如果表达出来以后，我们通过很优雅的声音让自己记住，哦，原来世间都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呢，如果是别教的这个乐神，他是可以讲啊，因为我是无常的，我是空的，所以一切万法都是无常，都是空的。因为一个事情是由因果，由因缘果报，所以世间一切万法都由因缘果报。那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无穷无尽。他能够通过这样的音声来表达这么广阔的无作无量四谛的这个法。那么如果是原教的乐神呢，他是表达的是无作四谛，就是一切法都是如是，都是当下，法而如是，如如不动，见色闻声即是佛性，不多不少，无欠无缺，当下圆满。然后你现在就去感受，哦，现在就已经是很圆满了。那这就是原教的法门。现在是生灭是苦，这是藏教法门。那么这四种法门通过这个歌词或者通过音乐的这种表达，我们一方面又很开心，大家喜欢听音乐嘛，很轻松嘛，不像坐在这里听课听得很枯燥，歌词又简单是吧，一听听起来又很舒服，然后这个音乐要表达得很好，表现得很有节奏感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就不自觉地跟着他走了。我这个人这个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乐感，我觉得我一开口就跑调，这是在最最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了，总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唱歌唱不来。但是我对几次的这个音乐的感受非常深，一个是刚才说的梵呗，念楞严咒的时候整个身心融入在里面，另外一个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还有一次啊跑到这个北京音乐厅去听这个大提琴演奏，大提琴西方的这个乐器啊，我们中国就是以前没有这个，那个大提琴演奏，我坐在那里，你知道那个大提琴这么高的，你看在那里了，哇，一下子排过去，好几排，大概有50把大提琴，那个声音嗡、开始打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全身都被粉碎掉了，没有掉了，我这人身体没有掉了，找不到人了，找不到身体了。那个声音那种就像那些人蹦迪啊，为什么喜欢蹦啊，蹦啊蹦蹦啊蹦，我这几天在龙岗被蹦死了，我躺在那里，他楼上老是在那里蹦啊蹦的，在那里唱歌跳舞，他那个声音很有震撼力的，特别是那种音乐厅里面那种大提琴，大家去参加的人都很有修养，绝对不会有什么手机啊什么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唯独那个声音，那个合奏的那个声音，那么多人，他表现的那个声音的节奏肯定是一样的，一致的，和谐的，不会有个人高一点，或者说 这个在那里抢牌。我们有时候上早晚课，他要快一点，我要慢一点；他要快一点，我要慢一点。那个老这个猴子拉锯一样，你往那边拉，我往这边拉，听的人在那里都累得半死了。你怎么去欣赏这个乐？就是他这个反背的这个乐就没有掉了。所以我那次那个大提琴啊奏起来，我感觉真的很舒胜。然后出来了以后，哎，我觉得整个身心都很轻松。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很难受了，你去听一场音乐，可能回来病也好了。那一般的感冒可能都能够治好，我想。因为他，但是你要全心全意的去听，要能感受到这个乐的那种震撼。哎，那么中国的乐器呢，像这个古琴，你看孔老夫子最擅长的就是古琴。古琴很厉害呀，这个音声对人的影响。你看那个孔夫子，当然他抚琴是最高明的，是绝对的高手了，是孔圣人了。那个诸葛亮，你看在城楼上，他这个琴一抚，他能够退千军万马，人家听这么多人在那里听起来，他害怕不敢来的。他是空城计嘛，不是最有名的。所以音乐对整个人生、社会，包括现在，其实包括将来，都会影响很大。佛教早晚功课要唱诵，那你看这个基督教，他传播的最感人的一个方式就是唱经，那个圣歌嘛，哎，奏这个圣歌，在那里唱起来，那个他是那个提琴啊，风琴啊，是不是风琴，叫什么钢琴？他是把钢琴放在那里，钢琴一弹，大家一唱，哎，身心那个唱歌的那个歌词都是感恩的歌词，感恩的、善良的、向往美好的。然后让自己的身心能愉悦的，然后发一种爱的心，我要去救助更多的人。就是你平常给你讲教的时候，可能要讲的很多道理，然后你让你想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懒得去想。说实话，人生有那么多事情，哪里还有时间去打这种妄想？自己日常生活处理的事情都有很多啊。但是你这个音乐一讲呢，一唱呢，短短的几句话，就像唐诗宋词，哎，对你这一生可能都很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这个以音声弘法，在我们娑婆世界是必不可少，一定不能少。因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那佛已经给我们讲了。所以他这个四种乐声啊，第一种呢就能够这个法界罗啊紧罗罗王，他是能够演奏四教的法门。那么妙法紧罗罗王，妙法紧罗罗王就是这个四种啊，法紧罗罗、妙法紧罗罗、大法紧罗罗和持法紧罗罗王。这个法紧罗罗王呢是代表四教的法门，而妙法紧罗罗王呢是代表自己证悟。自己要证悟圆教的法门，因为圆教是圆妙不可思议，而且这个圆妙不可思议呢，是通过音乐来让自己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把这个最好的音乐听好了以后，你的修养、你的境界达到一定的高度啊，回过头来，你才会欣赏到自然界的更自然的天籁之音。所以禅宗的祖师才会说，这个叫什么？青青翠竹便是般若，玉环黄花便是般若，青青翠竹无非真如。就是见色闻声都是妙不可言，看到前面的颜色和你耳朵听到的声音，我现在在讲话的声音，哪怕很多人在嘈杂的声音，其实也是有它的天籁之音。包括你们两个人在那里吵，或者说这个一个要唱快一点，一个唱慢一点，在那里拉锯。我们现在没有证得圆教法门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妙，妙不起来，心里难受，在那里咯噔。但是如果你证得了这个妙法，明白了这个圆妙，你的思想境界已经圆融了，你就可以去到深山里面。第一个阶段可能听到这种海潮音啊， 听到高山流水的声音啊，听到这个风吹过来的松林的这种松涛的声音啊，松树哗哗这样来来去像波涛一样，哎，你把这些听清楚了以后，你再回到生活当中来，就看这些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你内心升起了那种巨大的悲心，对十法界众生的各种声音会反而给予理解，所以对地狱恶鬼的那种吼叫声痛苦声呢，反而你内心会升起更强大更圆满的这种悲心。所以佛的悲智双运它是有修道的这个过程的。那个妙法坚罗罗王就代表这个圆妙的法门自己受用，那么大法坚罗罗王呢，就是在妙法的受用基础上，要通过自己和别人的共享，大就是大无边际，广大无边，把自己个人的受用延伸到一切众生身上。你看这个乐团的责任也是比较重大哦。音乐就是他通过对于妙法的受用以后啊，要能够把个人的罪恶弘传到所有众生的身上，这叫大法，大无边际，使九法界的众生都能融入在这个当中。那《法华经》背后要表达的这个圆妙法门，圆就是诸法实相不舍一法，别教法门呢是成佛以后要把九法界舍弃掉了，而圆教法门是成佛了也不要舍弃九法界，就是你成佛你只管成佛，你成佛的境界能力功夫都在那里了，但是你内心中所蕴含的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六道轮回乃至四圣法界所有的内容都要包含在里面，这才叫大，真正的圆满广大微妙。持法坚罗罗王就是在时间上要保持坚持下去，大法就是在空间上要无边无际，持法就在时间上要坚持不懈，以这个作为修行的核心内容，这个是也是非常的这个了不起，非常难得啊！通过音乐反背清净的音声来弘扬佛法，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所以佛讲法呢，他也过来这个集结一下。下面是四前塔婆王，这个前塔婆王跟前面的简诺罗王也有一点点区别。简诺罗王呢，他的歌咏更加表现的突出一点，或者说叫他是法乐的歌神，唱歌歌神，那声音通过声音通过那个唱歌有内容，所以他能够张通别圆四教，这个都能够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前塔婆王呢是俗乐的乐神，乐神是什么，就是他是要通过这个法器，就是各种世俗的民间我们讲的这个民族的乐器，那世俗的这个乐器通过这个乐器来表达这个法的，这叫做这个前塔婆。前塔婆本身呢，他是其身出香，翻译成嗅香有情，嗅香就是能够闻嗅，鼻子能够嗅到各种各样的香气啊，也是一个神。我们有些人比如说花在那里长得很漂亮很香的时候，我们就跑过去闻一下这个香，其实你如果真正修行的人啊，你不能这样去闻的。一般的比如说只有一颗那个油菜籽，它长得一颗长在那里，那个花很多，你闻一下呢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一棵大树，比如说墨西花或者是那个桂花，很大的桂花的一棵树，那上面可能就有这个树神在那里。如果你去闻那个香啊，他就是你这个人来盗我的香啊，偷到他很生气哦，他是凡夫的话，他就盗说你是盗他的香，偷他的香。那么对于我们修行人呢，就是你平时用功最好六根不要随六尘转，你平时就 被这个香一看，哦，心马上就动了，就随他跑了，那这个对修行也不利。可是如果你在闻香当中能得解脱也可以的。哎，你看这个花香过来了，就像黄山谷黄庭坚呢，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祖师，有一次他问这个祖师什么是祖师西来，也是这些啊，是这个正法。这个祖师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二三子无有隐乎啊，无隐乎啊。这个黄山谷一听，我是个大儒啊，儒家我学的那么通了，这个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说，他说你们二三子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那这些弟子在那里啊，我有隐瞒你吗？我没有隐瞒你啊。你们说我有隐瞒你吗？我没有隐瞒你啊。你们能看能听的照样在那里吗？是不是啊？这个谁能隐瞒得住啊？可是这个黄山谷一听这句话，我早知道了，人家你讲我这个就觉得没什么意思。那他们两个人呢就在一起出门去行脚，去行脚找到这个路边，正好一阵风吹过来，这个茉莉花的香啊就飘过来了。飘过来呢，当然了，茉莉花飘过来大家是一起闻到的。这个黄山谷就感叹说，哇，好一阵茉莉花香。这个时候这个祖师就跟他说，吾有隐乎尔，吾无隐乎尔，我没有隐瞒你吧。哎，他马上言下之意，你们悟到了什么没有？啊，他一下子就开悟了。那所以从六根追逐六尘的时候，你是随六尘转的，但是如果你不随六尘转呢，在那里当下就能够看到嗅性圆通。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闻性圆通，耳朵你听到声音，你看你们天天在这里听，你听的时候如果把所听的声音给忘记掉，能听的明明了了，然后能听的那个性能有声音，他听到声音，没有听声音呢，他听到没有声音，他始终不会变化。在梦里他也会一样听，梦里面可能还不用这个耳朵，这很奇怪。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在自己家里，你的梦里面可能已经到平阳去了，但是你也在平阳也照样听到声音，梦里面创造的那个世界啊。而且你在这里的时候，躺在那里做梦的时候，你的房间里面是密封的，或者说房间周围都是寂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但是你在梦境当中还是有声音听到了。你说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你当下的身体耳朵没有用了，因为耳朵没有听到，外面没有声波给它撞击，可是他梦里面的那个声音他照样听到。你看这个闻性在哪里？不生不灭，随时都在，哎，舍也舍不掉，求也求不来。关键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闻性，所以呢总是想要听好听的东西，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这个黄山谷他讲没有隐瞒你的，就是陆地白牛，随时都表露陆堂堂在那里，明丽丽陆堂堂，没有一丝一毫可以遮掩，所以说没有隐瞒他。他一下子言下就悟到了。那么对于这种功夫的人，你去闻一点香，在闻香当中，就像那个叫什么无尽藏比丘尼一样，他每天跑出去要求道，凡师选道啊，非常辛苦，跑了半天，叫这个回来以后，把这个梅花一闻，哦，一下子就悟到了。胜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羞，春在枝头已失分。他就开悟了。你每天要去寻找东西，找了半天，到最后都在你自己家里面，不需要向外去持求。那么对于这种功夫的人呢，你这个闻香要是闻了一下，那个树神要是在那里啊，他马上就给你做护法了，他太高兴了。你这个，因为我这棵树，你看那个花开的很大棵的树啊，花开的很漂亮，树叶很茂盛的，基本上都有树神在那里保护着它。如果没有树神在那里保护着它，这个树可能就长得不一定非常好，但它完全靠自然的那些阳光啊、水路啊去长。 那有些那些古老的树啊，长得看着特别可爱，一看都特别喜欢，那些基本上都有树神在那里。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哇，这个花很漂亮，摘一个回来，那个树神可能找你麻烦，你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我摘一下花怎么会摔那个屁股摔痛了？不知道他就是让你摔一跤，谁叫你手这么不听话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绣香的这个神啊，就是钱塔婆神。所以万一你在那绣了香，不好意思了，你说哎呀，钱塔婆王菩萨，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向他忏悔一下啊。第二个呢叫月钱塔婆王啊，第一个是月钱塔婆王。月钱塔婆王呢就是音乐，他这个音乐跟唱歌跟歌颂不一样。简诺罗王，这四简诺罗王呢主要是以歌为主，就是唱歌为主啊。后面的这个乐神呢，他以演奏这个乐器为主。月钱塔婆王呢是纲墨道祭啊，这个是一个法器，就是竹竿跟墨头拼在一起的。但这个到底是怎么拼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已经失传了，没有这样的乐器了。现在佛经里我查了一下，好像也是古乐啊，古代的这个乐器。然后呢也是天神，因为他们都是神呢，这个月神基本上都在天上的，所以人间没有。第二个呢是月音钱塔婆王，他是鼓节弦管，鼓就是敲鼓的鼓，然后呢这个节就是那个节拍的节，就是我们现在那些敲鼓的人啊，唱戏一般一边敲鼓一边有一个在手上的那个叫快，像快板一样，那不叫快板，那个叫节，就是拍节奏的，节奏完全在那里的，它是一个手在那里摇的那种。然后呢这个弦呢是像琴啊这些有弦的，古筝啊古琴啊都是弦，管呢就是管乐。那么这四种乐器叫乐音钱塔婆啊，钱塔婆王他掌握的。然后美音钱塔婆王，美钱塔婆王，那美钱塔婆王呢他是叫干岛中圣。干岛中圣就是前面这个月钱塔婆王当中最殊胜的，就变成美钱塔婆王，就是做的他们之间呢也有本事好一点，技艺高超一点的啊。美钱塔婆王的这个技艺呢更加高超，而美音钱塔婆王呢是月音钱塔婆王当中最殊胜的，就是最这个技艺啊更加高超一点。实际上呢我们看它是一个通过这些鼓节弦管这种乐器，好像现代的西方乐器这里面没有，现在西方乐器是敲击的这种乐器。那节呢可能也包括敲击，因为它拍这个节拍呀一般都是要敲击，像我们打墨鱼就是属于节拍，就是唱念，那墨鱼就是节拍的这个乐器。这四种乐器的乐神各与若干百千眷所具。应该说把这个钱塔婆王跟简诺罗王加起来才算是一个乐团，才是一个梵乐团啊。一个是有乐器的，也还有唱歌的啊，这两种。我想我们以后也根据这些来制造一些乐器，或者是制造一些这个音乐团。我们有根据的，这佛经里面、法华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啊，这佛讲法他们不在现场，以后我们要讲法也要先乐器来一段，然后唱歌唱一段，大家很高兴。可惜现在你们要不发发愿呢？发愿成立一个也不错。我昨天前天在龙岗讲，讲之前他们先唱一段歌，讲后了以后他们又唱一段歌，这样我觉得也蛮好的。像台湾的那个佛光山星云大师讲法有时候也会这样。那现在这个海涛法师他出去讲法基本上都是唱一唱念一念讲一讲，在讲课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活动的内容很多，他连续五六个小时都不觉得累，因为他多嘛，大家互动嘛，这样做一下那样做一下，在大家这个小本子发下去，再看着本子念一念，如果再有机会呢再打打坐关心一下，这一堂课下来 哎，就非常圆满了，就身心啊，就感觉到好像又有听法，又有修行。我们现在这个纯粹是轻讲，就是只是在那里讲，讲完了以后啥都没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考虑。好，我们先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